你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我是芬妮。2004年9月19号，北京大会堂，江泽民交出了他手上最后一支权杖，中共军队的最高指挥权。而在那28日前，也就是2004年的8月22号，正是接任者胡锦涛站在台上为邓小平百年诞辰致辞。22年后的今日，中共将在8月17号举行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这一次支持的人换成了习近平。这是一个极具历史张力的时刻。当年支持的胡锦涛在致辞后28日拿到了全部权力，而今日即将致辞的习近平身边就没有任何接班人的影子。所有人都一直盯住大会堂的第一排，猜测胡锦涛、黄岐山这些消失的老人会不会出现。但这场大会真正外眼的缺席者并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中共内部已经彻底消失的交班政治。2026年8月17号是江泽民诞辰100周年。早在今年3月，多间中国大专院校就发表了论文征集通知。华南理工大学3月24号转发的通知写得很明确，8月中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中共中央工委政治工作部将在北京联合举办江泽民同志生平和思想研讨会。7月6号，新华社又公布新一批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江泽民在扬州的故居名列其中，将一名前领导人的故居纳入中共宣传教育体系，当然不是一次随意的景点评选。他讲明北京正是为江泽民百年纪念铺设官方叙事。至于外界现在谈判最多的8月17号纪念大会，消息主要来自旅美时事评论员蔡晨坤。8月7号他在 X 平台爆料，北京届时将举行规格比照2004年邓小平百年纪念的活动，习近平将发表讲话，约6000人出席，胡锦涛、黄岐山等卸任高层是不是露面也将受到关注。他还说毛泽东纪念堂内可能增设江泽民革命业绩纪念室，这些细节目前都没有得到中共官方证实。截至8月9号，中共官委还没有公开任何有关纪念会的消息。毛立堂的公开页面仍然只是列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和陈云六个纪念室，没有江泽民纪念室。不过根据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1996年发布的规定，对在中共历史上处于核心领导地位的主要领导人，逢百年诞辰由中共中央召开纪念大会。中共对江泽民的官方定位就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也就是说，即使蔡晨坤披露的具体名单有出入，中共为江泽民举行中央级纪念活动仍然有自己的制度根据。2004年8月22号，中共在北京大会堂举行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当时胡锦涛已经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但就没有完全掌握军权。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仍然是江泽民。28日后，9月19号，中共16届四中全会通过决定，同意江泽民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接任。江泽民在2002年11月卸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退出中共中央委员会，2003年3月卸任国家主席。2004年9月，江泽民先交出真正掌握军权的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半年后的2005年3月又辞去国家中央军委主席。 至此才卸下全部正式职务，由党权到国家职务，再到两个军委主席，整个过程拖了两年多。外界普遍认为这个是江恋权的原因，胡锦涛已经坐上总书记的位置，江泽民就继续捉住中共最高领导人最重要的权力来源军权。江泽民退休后，他提拔的一批官员亦仍然是中共高层，政法系统、共军和上海政商圈中保持影响。外界长期将这个网络称为上海帮或江系。至于江泽民最后交出军权，有多少是主动，有多少来自党内压力，公开材料无法回答。但结果很清楚，就是江泽民在生的时候就将所有的最高职务交给了胡锦涛。接班人事先已经出现职务转移，亦有大致的时间边界。换句话说，江泽民的问题是拖延交班，而今日北京面对的问题是哪个来接班、几时交班、怎样交班，全部都是无公开答案。这个亦是今年纪念江泽民最敏感的地方，因为替江泽民离场作出最高评价的人正正是习近平。2022年12月6号，习近平在江泽民追悼大会上致悼念词。12月7号，人民日报刊出的传闻说，江泽民在筹备中共十六大期间，主动提出不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目的是促进党和国家高层领导新老交替。到2004年，江泽民又主动提出辞去党和国家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这种做法称为对中共事业的深谋远虑。如果8月17号真是举行中央级纪念大会，习近平面临的难题就不单止要不要重提主动退出和新老交替，而是这八个节会直接将聚光灯照在他自己身上。习近平已经进入第三个任期，到现在没公开指定接班人，亦都没有交代几时以什么方式退出。如果他再次肯定江泽民的离场方式，就等于承认最高权力应当交接。外界自然会追问，这套标准为什么不适用于他本人？如果讲话稿将这些内容完全删去，问题反而更加尖锐。假如习近平仍然大权在握，咁删除呢段话，好可能意味住佢正喺主动抹去交班嘅标准，避免俾自己嘅长期执政设下期限。假如佢嘅权力已经受到牵制，咁接班人迟迟无法确定，亦可能令自己退场，亦可能说明佢已经唔能够完全决定由边个接班，自己点样离场。无论系边一种情况，江泽民百年纪念真正照出嘅，都不是习近平当年退得是不是干净，而是习近平今日究竟拒绝不交班，定是已经无法安排交班。2018年中共修改宪法，删除了国家主席、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当时中共官方的解释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原本就没有两届限制，国家中央军委主席亦都没有，所以国家主席的规定需要和他们保持一致。这段解释本身已经讲明了问题，北京不是为总书记和军委主席补上任期限制，而是反过来删了国家主席原有的限制，另三个职位都不再有任期限制。2022年10月，江泽民在中共20届一中全会上继续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2023年3月，他再次当选国家主席和国家中央军委主席，正式完成第三任期的党政军配置。截至目前，中共高层没有任何一个人被公开安排成习近平的接班人。 现任政治局常委中亦冇人好似当年嘅胡锦涛或后嚟嘅习近平咁样提前取得相对清晰嘅接班位置。呢、这个虽然唔能够证明习近平已经决定终身执政，但佢至少证明北京冇向外界提供退出时间表，亦冇建立一旦最高领导人突然间无法理即时权力点样平稳转移嘅公开机制。睇中共第一独裁毛泽东，历史嘅警告好清楚。毛泽东唔系从未挑选接班人，刘少奇、林彪、王洪文同华国锋都曾经喺唔同嘅阶段被推到接班位置，但刘少奇喺文革中就被打倒，并死于囚禁。林彪被写入党章后，又喺权斗中败亡。王洪文好快上升，又成咗阶下囚。毛泽东直到1976年去世仍然掌握最高权力，他留下的不是稳定交班，而是靠领袖个人指定又可由领袖随时推翻的接班安排。江泽民至少完成了正式职务的转移，毛泽东就在位至死。习近平今日尚未公开宣布要走毛泽东的道路，但他已经离开了江湖时期大约10年交班的轨道，这个才是江泽民百年纪念会真正刺激习的地方。借死人给活人撑腰，延续核心抱系的政治焦虑。既然江泽民的离场会引起比较，那习近平为什么还要高调纪念他？习近平需要江泽民，首先是因为中共需要维持自己的统治谱系。官方历史将毛泽东称为第一代领导核心，将邓小平称为第二代核心，将江泽民称为第三代核心，胡锦涛就以总书记身份接任，最后进入所谓习近平新时代。如果江泽民在百年诞辰时被故意冷落，等于中共自己的承认这条由他精心包装的历史链出现断裂。更加现实的一点是，江泽民时期由北京今日仍然想使用的政治资产，中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外资大量进入，民营经济扩张，城市化加速，都发生在那个阶段。这些成果当然不是江泽民的功劳，更加不是中共可以独占的恩赐。他们来自中国民众的劳动、国际市场的开放以及改革政策释放出的社会活力。但北京需要将这段历史写成中共领导始终正确的证明。今年研讨会的征文要求亦都好能讲明中共怎样制造历史。通知要求论文符合党的三个历史决议精神，涉及有争议的人物和事件时要符合党中央有关要求，还要将三个代表和习近平思想的关系讲成一脉相承，又与时并进。文章还未有送审，结论已经先规定好了。这个不是自由研究，而是一次有统一答案的政治写作。官方要的江泽民不是一个可以被追问功过、责任与代价的历史人物，而是通往习近平的其中一块宣传踏板。问题亦就是这里，习近平想继承江泽民作为第三代核心的正统性，就很难将江泽民完成交班的那段历史完全剪了。他要江泽民替今日的统治撑腰，但就将新老交替四个字重新带回到观众面前。当然我们只是倾交班，江泽民很容易被写成一个比习近平开明、懂得退出的前领导人，这个同样会歪曲历史，因此我们有必要来回顾一下江泽民的政治遗产。江泽民最大的政治遗产是贪污，贪污治国，以利益养所谓的忠诚，再就是迫害法轮功。 江泽民执政的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但土地、国营企业资产、金融资产和官位亦在权力支配下重新分配。旅美经济学者何青莲曾经将江泽民时代概括为腐败、开放、相对宽松，并指出圈地、国有资产流失、权利寻求租用、以权谋私、寻求租用和贫富差距扩大，是那个时期和经济活力一起出现的现象。在缺乏独立司法、新闻监督和公开财产制度的环境入面，权力保护利益，利益又能够巩固政治忠诚，江泽民提拔的官员在他退休后仍然遍布中共高层，共军和政法系统正是这套用人方式留下的结果。习近平上台后以反腐败的名义拘捕了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等一批在江时代上升的高官，确实打散了部分旧网络，但他没有将反腐败交给独立司法，亦没有允许媒体和民众查官员财产，查边个不查边个仍然由中共内部决定，旧派是被清洗了，以个人忠诚换取安全的做法就没有消失。英国内政部2025年11月发布的中国法轮功国别资料梳理了多个政府和人权机构的公开材料，报告记载江泽民是1999年要求铲除法轮功，6月成立秘密运作游离于正常司法程序之外的610办公室，7月全面镇压开始，大批法轮功学员被拘捕、判刑或者送入劳教系统。2018年机构调整后，610办公室的部分职能被纳入中共中央政法委和公安系统，但迫害没有因为这而停止。英国内政部的报告引述明慧网统计称，2024年有2828名法轮功学员被捕，另外有2864人次受到骚扰。报告同时提醒，这些数字来自受迫害团体自己的信息网络，受中国封锁环境限制，难以进行完整的独立核验。中共持续以刑法第300条等手法打压法轮功学员，已被多国政府和人权机构长期记录。江泽民是这场迫害的发动者和主要责任人之一。习近平掌权十几年仍然未终止迫害，亦都不能够再讲只是被动继承历史包袱，他已经成为延续这套政策的第一责任人。中共的纪念大会会谈江泽民怎样维护稳定，但就不会告诉观众知这种稳定令多少人失去自由、家庭甚至生命，权力可以交给下一任，但只要迫害没有停止，受害者看到的只是责任人的更换。如果8月17号的大会如爆料所讲举行，新闻镜头一定会成为焦点。胡锦涛是不是露面？身体情况怎样？黄奇山是不是出席？哪些退休常委坐在前排？外界都会反复观察。江泽民留下了腐败、派系政治和迫害法轮功的沉重责任，现在又成了习近平借以维护核心一脉相承的官方历史，但又被迫将一套已经被集拆了的交班惯例重新带回到公众视野。到时候所有人都会看主席台上少了哪一位老人。真正长期缺席的其实不是胡锦涛，亦不是黄奇山，而是中共的下一任最高领导人。你好，这里是粤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